各位在今天结缘的年轻的青年朋友，我跟你是一样的，是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接近佛法的，所以我要把我的经验告诉你，让你也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佛法给你的福跟智慧。虽然我们今天定的题目是清心自在，我们不是在讲清心自在这个问题，而是现在此刻希望各位年轻小朋友，你现在就应该清心自在一点的坐在这里，然后你才能够听下去我讲的故事。你要你清心自在，第一件事情是你得必须把你的脊椎骨竖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脊椎骨没有竖起来的时候呢，它是弯的，弯着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竹子，照理讲那竹山的竹子每一根都直得很，但是呢那个竹子如果变成弯弯曲曲的就不行了。那脊椎骨也并不是直的像一条线这样过，它也是有一个弧度的，所以我觉得像竹子一样就是差不多很自在了，是吧？还有这个坐的时候呢，要把那个师父教你打坐，有没有打坐啊？
有。
打坐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你的臀部呢感觉到臀部呢往外翘，而不是要你去装着翘，但有一点点感觉到你的臀部是往外翘，这个时候你一定不会驼背的。哎，试试看，小朋友试试看。好，第三件事情是您千万不要把自己靠到那个墙壁，那个你的椅背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靠上去的时候你就要有靠山了，你一辈子不能要靠有靠山的，懂吗？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当然要靠妈妈爸爸，对不对？来这里当然靠师父给你帮忙给你教导，以后还要靠朋友来帮助你，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必须靠自己。你已经靠椅子靠得过多了，因为你已经全身都坐在椅子上了，不要再靠了，通通靠上去就睡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有坐椅子就好，但是不要拼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呢你把肩膀松一松，哎，这就是自在了，这样叫自在了。好，现在我开始来讲故事，这两个小时只讲故事。你看啊，我刚来的时候我就想说，哎，这竹山不是竹子很有名吗？是不是竹子很有名？哎，竹山我才来过一两次，但是这里还是第一次来，但是放眼看看还是有竹子，就是竹山的竹子很有名。你看竹子一定看得很清楚吧？看得很清楚啊，很清楚。你有没有觉得那竹子，那个竹子林在那个地方，它对你有什么启示？我告诉各位，竹子的竹子林啊，你看虽然它们很密，对不对？一根一根很密，对不对？但你有没有看过一根竹子跟另外一根竹子盘根就结，这样盘在一起，像老榕树一样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每一根都是挺起挺拔的它的胸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怎么样，高山远瞩的他们青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竹林子里头的是你的竹子，竹山的竹子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一定是这个样子，这就是竹子的特性。竹子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美德的原因有很多，一个是它真的挺起来了，它不会跟人家盘根凑结在一起。你看一个人如果生活着跟旁边的人纠缠不清，你看好不好？不好。要学学竹子，你看一群的竹子在一起各长各的，是不是？可是就构成一个完全的整体，是不是？大家都怎么样，都很茂盛，是不是？都很壮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可以怎么样，都可以出头天，没有一根竹子不出头天的，是不是？还有你看竹子有多好，竹子你看唐人写了一首诗啊， 陆离天本节，风摇清玉枝，一一是君子，无次不相宜。竹子哪一个地方都可以长得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里可以种得了竹子，我们台北也可以种得了竹子，对不对？无处不相宜，是不是？竹子呢，可以拿来做建筑，对不对？竹子可以拿来做什么呀？笛子可以拿来做箩筐，可以拿来做好多好多的用途，是不是？人一定要注意，君子不器，这是孔夫子讲的哦。一个人要学会多才多艺，什么事情你都要能做才行。在家里能够帮爸爸妈妈做家事，出来做学问读书，我能认真，慢慢的改了，也要认识保金，认识保金你听有无？自己找一个自己真正能够对自己有兴趣的，无论你是学要学什么，把它学好，是不是？功课很好，那你可以升学读书。我觉得读书没什么兴趣，好，那我很喜欢缝纫，那我学缝纫。我做服装设计可以不可以？很好，是不是？还有道德很好，它有一个节，竹子像有节一样，一个节一个节表示什么？它守得住，懂不懂？啊，小朋友，我跟你讲一个故事。我们有一个年轻人呢，就跑来告诉我说：“郑老师，我是你很好的学生呢，我很听你的话。”我说：“哦，你听我的话，那然后呢？那我听你的话，结果呢？我现在只有最后一点点没有听你的话，就出问题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到时候说看，你知道他怎么说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买股票，前年买股票，人家买股票的时候，郑老师讲过，那个股票很像赌博。”对不对？根本没有那个价值，也不是长期投资的，只是一时想到说哇贪心，对不对？他听的跟这个邻居人呢，看到邻居人家都在买股票啊，哎呀心也动了，让他讲一讲郑老师讲的，不要贪心。可是日子久了以后，他心动了，那个结锁不住了，破了，他去买了，他把他的所数积蓄通通把它变卖去买股票。股票一个背落去吼，你捌听人安尼讲吼，讲本身人安尼讲，讲唔捌捡比赛，啊撞着猪脑赛，你听无？他吼、哦、第一次去捡那个猪粪哈、哦，他捡猪粪以前捡猪粪是拿来晒一晒就可以当肥料的，是不是？那第一次去捡，但是没有想到第一次去呢就碰到猪是拉肚子的，你看一坨坨一，它不是一口一口子，就像水一样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自己时运不济的意思了，是不是？讲唔捌叫比赛，啊，第一遍叫比赛的，等着地道赛，哎呀，他就跟我讲，结果呢，那个股票他一买了以后就套住了，节节下滑，惨了。有的钱还是借来的，现在天文数目字一屁股都是债。他跟我讲，郑老师你讲的是对，但是我就锁不住，所以今天才有这样的灾难。我说，可是也并不是你不能买股票，问题是你要懂得股票，你真正研究它、了解它、清楚它，这件事情叫做觉。你知道拜佛的那个佛，那个佛还有一个意思，就叫我们头脑很清楚、很冷静、很平静，这件事情叫觉。我们每天念佛，拜着佛，佛保护我们的，让我们增长智慧。佛保护我们，让我们守得住这个竹子的节，不要这个竹子的节啪啪啪啪都破掉，那这个竹子就不简单。所以竹子还空心，这个心是空的。你看一个人呢、啊，内心里头不能有太多的成见，这个同学朋友之间呢、啊，内心里头老想着啊，我看你一看就不舒服，再看就讨厌，哎，你再多跟我啰嗦一点，我真想给你两巴掌好了。这就是不空心的、啊人，内心你都不要老是对自己的朋友有成见，啊、哦，不要对师长有成见，不可以内心里头爸爸妈妈听我们讲几句重话，就跟他放在心里头，跟爸妈在那里怄气，这就是不懂得竹子的美德。竹子的东西是空的，就因为它是空的，所以它才有力气，才能够每一个人都能成长，每一个人都能够争得他那一份天地，啊，整个竹子呢都盘根就结在一起。是不是？滴滴滴滴哦，是不是？ 这个呢是竹子，就是你贵地的特产，我用竹子跟你讲。第二个故事，我呢刚刚过来，我都看到沿路哎，怎么有一袋一袋的什么东西，番薯，我真是稀奇耶。我虽然我是乡下人，我是吃番薯长大的，我是山上长大的，但是呢看到番薯装一袋一袋在路边，我这番薯一定很特别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那我就请问肖居士、肖阿姨，请问林居士、林阿姨，他就讲了，他说我们竹山这个地方的番薯是很出名、很出名的。我说好，这又有一个点子给你们讲了。既然竹子是出名的，那番薯也是出名的，那番薯能给你什么喜事？好吃，番薯好吃，对，番薯好吃。除了好吃之外呢？放屁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说说看，没有关系。番薯，番薯好吃，可以填饱肚子，对不对？以前，郑老师是吃番薯长大的，假含鸡桃，不含鸡尾，你懂吗？就吃的是番薯的头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菜呢是怎么样？是番薯的尾，对不对？这个番薯呢无处不是可以用的，处处都是可以用的，而且番薯有各种不同，让你可以，你没有粮食的时候，番薯呢是维系你粮食生命的东西，当你有稻米有很多的面包的时候呢，哎，番薯也可以变成你佐菜的东西，也可以变成各种不同的番薯的食品，对不对？番薯的叶子可以做各种菜，有人讲了番薯吃了会放屁，我告诉你，对，你不放屁就糟糕了。所以吃了番薯，吃了以后让你怎么样，肠胃畅通，让你整个心情都畅通，心心自在，吃了以后气都通了。人最怕的是憋着气放不出去，是不是？记得要把那憋着气能够把它排出去，这事情是我们真正能清心、能自在、能成长。番薯给你的启示也是很多的。以前呢，有一个长者就这样跟我们讲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每天他去挑番薯，寒季节的经济就是骗了，然后我就不骗了你哈。在西亚一般寒季菜，按皮亚都要去上寒季了啦，要不都爱挂地菜上寒季菜，就是把那个番薯叶子割下来挑下来。你看我这个瘦瘦的样子，以前我很壮哎，不止很壮，我到高中的时候呢。江西的温泉是很有名的，在那个温泉旅社，我当都去当过小工。那么每天都在挑番薯，所以我们都会抱怨番薯啊，有番薯长到的腰细位哦，我啊，我无米汤啊，吃都吃着了番薯啊，吃到强命啊，这番薯真惨。因为我们的长一辈人马上讲，点点囡仔啦，番薯救你的生命。救你的生命，养活你，你还对他抱怨，怎么可以呢？啊，你要感恩他都来不及，你替他挑一挑算什么？啊，对他一讲，我懂事了。以后每一天上山去的时候，挑的时候都挑得很高兴了、啊。哎呀，这就是他的生命经挑起来了。每天去食草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快乐，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东西。番薯就是你的生命，每天这个番薯的成长。番薯时时刻刻提供你很多的营养，很多的养料，而且它还有多种的用途。你要学习番薯，你不要老想着面包店里的面包才是好的，你要知道番薯才是好的。你要做一个番薯，也不要做一个面包。为什么？面包只能变面包啊，但番薯不同啊。番薯切了，现在要变个那个，要变的硬的，要硬的发出来，对不对？你说我现在足过之好，我把它放在一个插花的盆子里头，它就变成一盆花。你家里有没有插过番薯啊？啊，番薯很简单呐、啊，一个下去归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一半天拿来吃，剩下那个头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可以一张，你换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长得的花很漂亮，那是番薯的叶子像花一样，又可以欣赏。番薯有什么不好？番薯好， 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人有什么不好，就安吉也是怕这样酸大败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正因为我是普通的人，我生活得很壮，我能够有很多的用途，我快乐，我幸福，心心自在啊。所以年轻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你今天能够到我们德山寺来，你师父这么慈悲，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带着你们，你要珍惜今天这只有四天的时间的缘，这叫做缘，没有那一份缘你是不可能来的，因为这还是第一次办，所以你看你又是第一缘，然后你们要珍惜它。在那是以前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妈妈呢拜佛，我的母亲呢三十几岁就得了肺结核，当时医药不发达，得肺结核可能救得了的很少，大概就是得肺结核不久，顶多磨个一两年大概就差不多了，那个时候医药不发达，但是我母亲到现在还健在健康，她的肺呢现在她去照 X 光呢，那钙化的还一大片，很健康。你知道当时他已经很绝望了，生下了一个孩子，这身体马上可能要离开人世，一个年轻人碰到这样子，你说怎么办？当时呢就碰到一位大德了，就跟他讲，他说你要记得，你想超脱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你如果能够脱开这个厄运，那么你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很虔诚的去礼佛，而且从现在开始你要开始吃素。我母亲讲，哎呀，平常根本就没有荤的可以吃，本来就吃素，吃素这件事情倒简单，吃素这件事情都是简单，吃素的很容易，对不对？本来就吃素嘛，就没有问题。拜佛的那些，他说我要去哪里拜你，他说佛寺里头去拜，不是到庙里头去，是都要到佛寺里头去。那佛寺里去拜什么呢？是去求还是干什么呢？人家讲你去就知道了，他不是去了，然后跟师父讲，好了，我小的时候比你们还小，那个时候我还念国民小学，我常常跟我母亲两个人，他拜我到郊西去看拜哪一个佛寺，我就跟着他去，小小的年纪就跟着他去，所以我看到那万德庄严的佛像看多了，不晓得怎么就自己呢也对这个看到一佛像就很欢喜。稍微大一点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现在在佛光山那个星云法师，就在宜兰的雷音寺。那么我一点点大，去了人家拜我就跟着他拜，也不懂，好拜就拜，听说拜完了以后会使脑子更聪明，好我就拼命拜，听说这样拜完了以后啊身体会健康，果然不错，以后我挑很重的东西都挑得动，没有错。那听说这样拜完了以后呢会使自己运气好一点，我觉得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，虽然苦一点，很认命就是了。好了，我国民小学的时候啊，我在班上我的成绩是出奇的好，一班三十九个孩子，郑老师是排名第34名，一直读到国民小学5年级啊。有一次我考一个数学考49分，我好高兴，那是第一次考高分，不是94是49。哦，你想想看，哎，这个郑老师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？对，那个时候就是顽石没有开窍。好了，拜佛也去，糊里糊涂的，人家做事情我就去，就这么样。但有一天我突然间开窍，国民小学5年级到升6年级的有一天，我想，哎，我为什么老是数学考不好？为什么我的国语都不会？我连讲国语都不会讲。我到国民小学4年级了，我的老师说，郑师爷，你到办公室去拿一瓶浆糊来。 浆糊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就跑去办公室去给他绕一圈，然后空着手来说：“老师，我没有找到。”我这个老师说：“你这个笨孩子，就在桌子上，你还找不到？我看八成你是听不懂，听不懂就好了，还把它讲出来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找另外一个同学去，你再一拿来，很神气的铁着胸膛，把这个浆糊拿来了。我一看，是啊，哦，原来那个叫浆糊啊。哎，但是我明明听到他讲在糊涂，那浆糊叫糊涂，不晓得是哪一省话。我浆糊我也不懂，糊涂我也不懂，反正糊涂就糊涂了。”生来就是一个糊涂，好吧，所以骂完了就是糊涂嘛。但是呢，我们是乡下的人，就是你知道宜兰县就偏僻了，原山乡就一个山了，那加上枕头山，你想想看，这么多山又不会讲国语，是不是？你看读书惨不惨呢？当然很惨，老师讲的东西不太清楚，好像出国留学一样。你知道我念初中的时候啊，我在下大那个这个国民小学五年级要升六年级的时候，我决心我的数学不好是什么，就是九九乘法表不会背，我没有背，我还背九九乘法表，但怎么背呢？我看看一下子要把它背起来不容易，但是我想一想，哎，就可以推用推的嘛，所以九九乘法表我只背一半就推全部，不要背一半就推全部，我用推的，用分段方法。如果说六九五十四忘掉的话，那好，那三九知道吧？那两个三九不就解决了吗？也就这样推的。所以呢，就因为这样推啊，刚开始就这样说，这里多个电话，按来推的，按来准备多个东西的。好了，这事情解决了。但是国语是一个大问题。但是其实我也并不是很笨，但是我很用功。课本上的东西虽然我不懂，但是我会很快会背下来，这是我的天分。我一直到国中的时候啊，我英文不晓得英文老师那句是什么意思，我整个会背，老师念几次以后我就会背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通通还给老师就是了，就这样子好了，背了。所以国文用背的，历史用背的，地理用背的，数学是九九乘法表会的就会推。所以觉得要考，那时候要考初中啊，我妈妈就带我到佛寺去求求佛啊，你要保佑啊，保佑，你程度不好怎么保佑也不行啊。但是呢，我以为自己应该也许可以考得上吧，六年级我已经很认真，好像读出一点名堂出来的样子。但是很不幸的，国语不行就是不行，人家出一个作文，那个题目叫什么你知道吗？叫报童。糟糕了，我看他报童两个字呢，眼睛瞪在那里，什么叫报童？所以这个乡下人国语不行，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只要课本以外的东西就不会。报童是什么？送报的儿童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啊，唱跨流些报童哦，阿拉西啊，所以呢其他的写一写，报童怎么写呢？什么叫报童？不知道啊，我根本不知道有报童，我家里我没有看过报纸啊，乡下人呢、啊、好了，很聪明，联想很好，既然是报童，那就干脆把它做成报答儿童吧，写了一篇报答儿童的就写了，最后当然是参三正出局了，对不对？只好去读一个县中的。但是我自从进入初中以后完全是不同的，我的人生完全不同。我开始常常到佛寺里头去，我慢慢感觉到，哎，这个老师讲这个数学啊，我的领悟力突然间好起来。所以刚开始一两次考试以后，我的老师呢突然间呢找我去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发觉你怎么进步这么快？”我就没有想到说，一个老师就这样一句话跟我讲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进步很快。”而且给我摸摸头说：“你很聪明，就好像佛陀给他的弟子啊受记一样，摸摸头一样。哎，你会走出你自己的一条路出来的，这就等于受记啊。”好了，我觉得我就越用功了，不过我的国文还是一塌糊涂。我的数学好了，国文还是一塌糊涂，因为国语不通。而这个国语不好是并不是几天能解决的，因为整天都在讲宜兰话。早上我一直到了念高中的时候还是家里都是在讲宜兰话， 这个早上一大早出去卖买水果出去卖，都是讲闽南话，卖完了以后我才上高中去读书的，我是很勤困读书的一位年轻人，过去现在老了。哎，这个国语一直都不行，所以我很读历史地理是很苦的，我必须把整句背下来我才答得出去，否则我答不来。不像你们现在国语这么好，看两岁以后好像也熟悉，也自己也可以把意思表达出来。我不是，我必须要背得完整的，漏一个字都不行。尤其是读国文，那个注释我一个字都不敢漏，连标点都不敢漏。尤其如果考到注音，那就惨了。我到现在注音都还不会呢，只要考注音我就投降。所以我们家小孩子小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要跟爸爸比赛最简单，要赢他，注音就行了。所以我最输，哎，注音也不会。但是在这段时间，因为我礼佛拜佛，我很坚强，常常跟师父在一起，师父的鼓励。我家很穷，一大早早上起来，有时候晚上下了课回来，就去产地把水果买回来，才100斤左右。第二天一大早4点多，就跟你们打响板的时间一样，你们只有4天4点半起来算什么？我们是那个时候天天都要这样起来，把这个车子，那个时候我练高中了，用脚踏车100多斤把它从我家到宜兰市呢要6公里，从宜兰市再到罗东呢要10公里，就用脚踏车带100多斤呢，要带10公里的路去把它卖掉，然后再回头回来宜兰市的省立宜兰中学再去读书。这就是早上起来要出坡的功课。那你一定会讲，这样子辛苦，你干脆去做生意就好，为什么要读书呢？哎，不晓得是什么力量。晚上回来我也没有多少时间，因为我把东西弄完了以后只有那点时间可以读书，太晚也不行，但是明天早上那么早就要起来。但是呢，我功课也差不多都可以跟得上，功课都可以跟得上。为什么？心很平静，而且我每天晚上都打坐。我从高一开始儒术每天都打坐，规规矩矩的让你打坐。我们家小了，我就去找我们邻居说他们家的冰凹，冰凹懂不懂？就是供佛的后头有一个小房间，哎，说你那间借给我住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的，我困你呀。晚上在那里睡觉。哎，后来呢，他们发觉说，郑老师那个时候呢，说我是不讲，平常不讲话的。中学的时候我很少讲话，我除了工作之外、听课之外，我很少讲话。我不会批评人家什么事情，但是我很喜欢给人家做和事佬。哎，我从初中开始就喜欢跟人家做和事佬。为什么我喜欢做和事佬？因为我学佛，我看到同学打架，最后就给他们牵牵线哈，叫他们在这个和好的，大概就是我。所以我从初中开始，他们就给我取个名字，说叫困仙呢，困仙呢劝善仔，困仙呢，困仙呢，我们老师呢他听不懂台湾话，困仙呢。他说我是困仙，我爱睡觉。我好冤枉啊，其实我睡得比班上任何一个人都少。嗯，我要工作啊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学佛师父总是这么讲，你要布施。什么叫布施？给别人一点欢喜就是布施，对不对？给别人一点方便就是布施，对不对？给别人一个笑容都是布施，这叫做布施，不一定要拿钱来布施。所以我知道，还有你要忍辱啊、哦！我知道忍辱是怎么忍的呢？去卖东西，卖完了又回来，8点钟人家外面的门已经关起来了，大门关起来，剩下那个旁边那个门，校长站在那里肚子大大，你怎么这么晚呢才来呢？你说我很忙嘛，你忙，问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起床呢？我说是，我以后早一点就是了。要是现在的孩子一定说，我4点半已经够起床了，也许还要把手插起来，还要跟校长吵一架，我已经很伟大了，我4点半起床。不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，没有这个规矩，没那个规矩了。
就是校长讲话是规规矩，他跟你讲了对还是不对，通通都是他对。
没有。哎，这件事情就是忍住，你以后出去社会，孩子们你要注意，有时候你出去社会之后，你一定你要去做事情，一定有主管，有你的上司，对不对？他讲的事情，他现在正在讲，你去跟他顶嘴，不对，你跟他讲，对对对，是。过一会儿你想想，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可以做？如果真的这个地方要再考虑，你应该找一个时间单独，不要当着面说，哎，总经理，我认为您这个办法是不行的，然后那只手指头一直指着他，那怎么行呢？应该是回到家里，啊，回到办公室里，你想想，然后跟他讲，你找个时间跟他报告。我觉得总经理你的指示很对，我们公司是要这样做。有一点我给你建议，是不是你再思考一下？明天他宣布了，是不是？说这方面我们怎么做好了？我想清楚了，这个人家会感激你。什么事情只有忍辱才有空间。没有忍辱就没有空间，有忍辱才有人跟人之间的尊重跟友爱，有忍辱才有真正好的人缘，有忍辱你才有真正的幸福。朋友的相处是如此，你的事业也是如此，忍得住你就能够不断的成长，忍不住你就会自暴自弃，那你还有什么路子可以走呢？我们觉得学佛无非就是告诉我们，你要懂得能够去关怀别人，能够去尊敬别人，要能够懂得生活里头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的规矩。师父一定跟你讲过，学佛最基本的东西是六波罗蜜，你把它记起来吧。六波罗蜜，第一个波罗蜜呢，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波罗蜜叫布施。什么叫布施呢？布施就是给予的意思，我愿意给你一点心里面很清新的意思，给予，知道吗？布施，我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，这就是布施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我走过来跟你讲说，哦，孩子，你这件衣服穿起来很合身，这件事情你听得很高兴，我讲的人也很高兴，很好啊，对不对？他唱一首歌其实唱得结结巴巴的，哎，我认为你的那个音色很好，不是讲人家真正的音色，虽然没有唱得很好，但是音很好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一起来唱，可以唱得很好。哎，你都同意了吗？是不是？那都是要布施，布施会产生无量无边的福报。那是布施，布施会不会写啊？施予的施啊，布施啊。第二个要持戒。这个持戒怎么解释呢？持是坚持的持，戒是戒律的戒。持戒呢，这么解释你很容易懂，先别谈五戒，持戒这样解释。持戒就是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跟工作习惯，就叫做持戒。你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，保持一个好的工作习惯，叫持戒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平常坐在你那个书桌上，学校书桌上读书的时候，你数学写错了，用铅笔擦把它涂一涂以后，我请问你橡皮擦放在哪里？有的人橡皮擦说我随便放，好，随便放，转过身告告脸，埋在那头皮啊，这是不是好习惯？当然是不好的习惯。好了，我边读书边拿一个铅笔在那咬咬的铅笔离离掉掉啊，吹气嘛，薄到安尼规个样样刷刷，这好吗？坏习惯，是不是？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没有一定的时间，啊，这个哪里有什么电动玩具就去了，这是坏的习惯。这个坏的习惯不能要，那叫做持戒。好的生活习惯，好的工作习惯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哎，你听起来会觉得有道理。有一天，有个老师跟我讲说，哎，郑老师，我跟你讲个实在话哦。我也曾经有教过一个学生，是全校模拟考试，模拟考试你懂吧？这个学生啊，模拟考试啊，一向都是考前面几名，但是呢，去考联考的时候呢， 前三志愿通通不会进，通通没有进，那怎么办？为什么？人家那个学校考得很好啊，这个学生全校很优秀的顶尖的学生没有考上，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考上吗？坏的工作习惯，他啊，每一天啊，他喜欢用一个手拿着他自己的去拽着他这个扣子，他的扣子大概没有这么大，平常的扣子拽。他尤其是写数学或者是写作文，在思考，很细心、很专心在思考的时候，他就会用他的手啊去拽他的这个扣子，而拽得越用力呢，他就会越能够产生呢他的这个注意力来答那个卷子。好了，他考试的时候呢，那一天呢，这个一进去考的时候呢，他拽一拽呢，他发觉他的扣子不见了，糟糕了，是有扣子才能专心呢、啊，现在没有扣子他怎么会专心呢？糟糕，那是不是可以拽上面这个扣子呢？这个上去太高了，不习惯，说整个考试的时间都在找扣子，所以他考不好。出来了以后，老师就问：“考得不错吧？”他说：“题目是不难了，可是我没有做完。”愁眉苦脸的，那怎么回事呢？老师，我没有扣子。那没有扣子怎么办？妈妈也替他看了，怎么办呢？赶紧去给他找一件有扣子的衣服来穿呢、啊。好了，等到去找到了一件他的衣服有扣子，可以这样拽着那个扣子他的衣服回来。第二堂课又进去了，两堂没有扣子的事，那两科都考得一塌糊涂，那就是坏习惯。虽然他看起来不算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节骨眼上他却发生问题了，发生障碍了。所以你要注意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养成坏习惯。好，生活要正常，工作要做好。你看你拿圆规做一个图，你做完了以后圆规放在哪里？抽屉里边。好，很好。可是你现在正在考试，你画完了以后放在这里，再下一次如果第二题又用，又在那开来开去呢？当然都是你的也可以，你的习惯就可以，但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固定位置。抽屉里可以，所以你放在右上角也可以，但我知道有人是用完了以后就把它放在右下角。好了，这样写一拖啪掉下去，圆规的铅笔芯断了，下一次要画的时候呢，没有铅笔芯了，哦，紧张了半天，八卦缸过来落起来堆去。你看他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没有必要的事情呢？所以数学是争取时间的，对不对？糟糕了，他又没有考好。我们希望要注意，小事情都要建立这个很好的生活习惯。你自己桌子上自己的书是放好，书包里头某些东西是怎么放的？你家里你自己东西有没有规定位？那个抽屉里头是不是乱七八糟？如果你抽屉乱七八糟，就表示你将来你的脑子记东西也是乱七八糟。啊，你如果你懂得把它归类，那你的脑子自然也会迁移，让你的脑子里头做什么事情也很有条理，要当养成这种习惯，东西记清楚。像现在大家很好，都把记起来很好，有条理。没有用笔记的人，好专心用脑子把它记起来，很好。这是实际啊。第四个呢是精进。精进的意思呢，就是一个人要一个很好的光里面叫精进。哎，你注意到精进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要有一种光明的思考。你看看那佛殿里头有佛像啊，看看都有光。如果我们画一个佛像的话，那个这个头的地方都有画一个光环。它表示着我们呢可以产生一个光明的思考，那叫精进。你积极不积极呢？你们老师会跟你讲，孩子你要积极一点啊。你积极怎么积极呢？我拼命的用功，用功到两点都不睡觉，这样积极不积极呢？过分的积极，那这样算不算积极？用功算不算积极呢？你要了解什么叫积极。郑老师给你一个标准，很容易了解的。只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都是要去随时随地去调试，去解决你日常生活的问题，包括你读书、你的做人、你的生活的适应，都要解决这些问题。只要你做一个回应， 你要去处理这个事情，你能够圆满的把那件事情处理好，这件事情就叫做精进，也就叫做光明面。如果你处理一件事情处理完了的结果不能够解决那件问题，安德吉公别做为的丢，那叫消极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啊，你跟你的同学两个人在一起，你的同学对你讲了一点对不住你的话，你马上回他一句很难听的话，是啊，你是欠卡是不是？这个话讲出去有没有解决问题呢？没有解决问题。这句话看起来攻击性很强，但消极意味造成很重。为什么？它使人跟人之间摩擦，造成很大的困扰，是不是？好，妈妈告诉你，她说你要好好用功啊，你把嘴巴一翘，脚一顿，然后用什么功？你去用功好了。你讲这句话是积极还是消极？它大消极，不止消极，是一片黑暗，前途在转的不 OK， 是不是？所以要注意，所谓这个积极呢，就是我这件事情能够很圆满的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彻底的解决问题，而且不会旁生枝节，这件事情就叫积极。所以打正当玩具，积极去打正当玩具，不是积极，也不是光明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解决你的问题，他只是消耗你的时间，浪费你的金钱。哎，这样悲观了，千万不要。妈妈讲了，天气冷了，多穿一件衣服。不行，我穿一件衣服看起来胖嘟嘟的，我不喜欢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，这样子的一个回答，是不是积极呢？是不是光明面呢？不，它是黑暗面，而且一点都不积极。积极的意思是说，妈妈，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冷，我如果冷我就会穿，你看我穿这样已经够了，我不觉得冷，不像邓老师那么怕冷，他要穿还要穿个风衣啊，我没有问题。哎，妈妈讲说真的吗？他真的嘛，妈妈也放心了，这件问题使他放心，而你呢也就不必穿那件衣服。这个事情叫积极面，叫光明面，这事情很简单。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一样，好比说吧，你擦了这一盆花擦完了，有一个同学你过来了，看一看这朵花嘛，如果擦的稍稍再把它变相就好一点，可是是你擦的，听到别人这么讲以后，一下你高擦，你不拿赶紧来擦好了，这个叫做黑暗面。为什么？两个感情破坏，自己也不会进步。回过头来，哎，你也懂擦花，你看怎么擦呢？你以前是跟谁学的？是不是跟郑子彦老师学的？你觉得是小是瓷坊插花呢，是不是？还是这个假人有插花呢？好了，听一听，哎，有道理，我们把它重新插一次。嗯，两个人都很满意，不但是这个是插花的技术进步了，人跟人之间有一份很好的感情，你说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注意到那个精进这部分你一定要留意的。再来呢，那就是禅定。什么叫禅定？现在的东西啊，如果你的心一下子就跑出去了，就是禅定没有了。如果说你很投入的坐在这里听郑老师讲一番话，你真的很注意的在听，你觉得郑老师讲的话真的很宝贵，从我们竹山的竹子番薯一直讲到的六波罗蜜很宝贵，我愿意把它来跟他学。就是说呢，你心很定，那个叮叮当当当当叮当，觉得它就过去，但是你觉得你还是很，那就禅定。我刚刚观察的结果，哦，各位通通禅定的很好，是不是？那叫禅定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那叫做般若，也就是智慧。智慧呢，这闽南的话有一句话很好玩，说用脑筋不能用脚筋，你懂不懂？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凡事要想一想啊，年轻人不要冒充崩啊，自己不要什么事情呢太激动啊，什么事情不要自己呢好像一意孤行，然后脑子清醒的去想一想，这就是有般若有智慧。这样人叫做八心，谈话讲啊、哦、这里跟他人间八心，这八心真重要啊，那就 懂得，我懂事的，明理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一个人需要的六波罗蜜。好了，我们中间还要休息一下，否则也很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休息一下好吗？啊？